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七到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七到十四节，我来读。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便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行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是光照你了。阿们。新约圣经二十七卷当中记录最多的人是谁呢？可能有很多教友们会想到使徒保罗。新约圣经当中记录最多的人是保罗。保罗在新约圣经二十七卷当中差不多记录了接近一半，十三卷。可是记录最多分量的人是路加。路加只是记录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只有两卷书。这两卷书的分量相当于整个新约圣经的四分之一。但是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关于自己连一行字也没有记录。保罗与希拉一同踏上了第二次宣教之旅，因着他们的服事，教会的信心更加坚固，基督徒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圣灵禁止他们在小亚细亚一带传讲福音。于是保罗一行人想要前往北方地区，但耶稣的灵圣灵也不允许。无奈之下，他们下到港口城市托罗亚，在那里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夜间有一位马其顿人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将这异象称为来自神的呼召。因此保罗一行人经过几处地方，最终来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也是首要的城市腓立比。值得注意的是，从保罗在特罗亚看见异象的时候开始，文中只带保罗一行的足以由他们转变为我们，并且从那以后直到使徒行传最后的第二十八章，保罗一直始终以我们来表述。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主语，包含说话者自身。这意味着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从特罗亚开始加入了他们，并一路同行直到结束。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记载，所亲爱的医生路加，由此表明路加的职业是医生。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医生都是少数人才能从事的职业，并且也是一个能够带来较为优渥经济条件的职业。正因为路加的职业是医生，路加福音中记载了其他福音书未曾记录的耶稣所行的医治的事工，例如医治了一个被鬼附长达十八年并且腰背弯曲的妇人，还有医治了患有水肿病的人，医治了十个患麻风病的人，这些都只记录在路加福音中。另外，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后被捉拿时， 彼得拔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这件事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但耶稣医治并复原那仆人耳朵的细节只有路加福音提到。然而路加之所以能够记下这些内容，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职业是医生，他之所以能够记录其他福音书未曾记载的细节，是因为他不仅细致地观察了主的事工，而且拥有一颗良善而温暖的心。会堂主管雅鲁12岁的女儿去世的时候，耶稣前去使她复活。这个故事在共观福音中都有记载，但唯有路加指出那个女孩是独生女。有一句话说，父母去世埋在后山，孩子去世埋在心里。即便父母有多个孩子，只要其中一个先离世，父母便将那孩子埋在心中。因为没有父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路加通过说明那女孩是独生女，更深刻地表达了父母的痛惜与悲伤。此外，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祷告，与摩西和以利亚谈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之事后下山的时候，留在山下的门徒却束手无策，因为一位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儿子前来求医治，但门徒们却无法治好他。这个故事同样记载在共观福音中，但那个孩子是独生子的事实只有路加记载了下来。路加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也是新约圣经作者中唯一一位非犹太人。对于那些并非天国子民、不是神儿女的人，以弗所书有十分贴切的描述，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本为可怒之子。当一个原本与神毫无关系的人深深经历那位满有怜悯的神的时候，心中便会生出难以言喻的感动，也会明白没有任何事物能与神建立正确而深刻的关系相提并论。正因如此，人便会对那些像以前的自己一样不认识神、仍在神怜悯之外的人产生深切的关怀。出身外邦的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中，关于外邦人、税吏、病人、罪人以及妇女的记载，比其他福音书要多得多。在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路上，出手帮助遭遇强盗之人的是一位撒玛利亚人。十个麻风病人蒙耶稣医治之后，只有一人回来向耶稣感恩，而那人也是撒玛利亚人。这两个故事都只记载在路加福音中。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几乎与外邦人无异。路加福音第15章中，等待离家归来的浪子的父亲的比喻，以及耶利哥税吏长撒该的故事，也都只见于路加福音。此外，失去独生子的拿因城寡妇的故事，以及那位带着香膏来到耶稣面前，用眼泪湿了主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随后将香膏抹在主脚上的妇人的故事， 都只记载在路加福音中。路加强调的是，这些人同样是神怜悯的对象，是将要成为天国子民的人，是需要与神建立正确而深刻关系的存在。此外，路加自从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之后，就一直是保罗中心的同工，直到最后。当保罗以囚犯身份乘船被押送往罗马时，路加与亚历达古一同登船。在当时，被押送的囚犯可以带两名随从照料其生活。路加甚至以保罗仆人的身份登记，只为能陪伴保罗同行。关于保罗在传扬福音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他这样做了见证。格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如果保罗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经历了如此多样的苦难，那么他的身体必定早已伤痕累累。那么在这样的苦难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保罗能够一直走在蒙召的道路上直到终点呢？难道是因为保罗像终结者中或机械战警那样，身体如同机器人一般，即便遭受无数次击打也不会受伤，不吃任何东西也不会感到饥饿，每天通宵劳作，只要定期更换电池，身体就能恢复如初吗？显然并非如此。若不是有医生路加在身边，保罗在侍奉的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健康，恐怕是极其困难的。路加不仅是保罗的同工，更像是他的主治医生。此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也这样提到路加，提摩太后书4章9到11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正如俗语说，善始不如善终，相比开始结局更加重要。提摩太后书中保罗在狱中写成的，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写下的书信，因此常被称为保罗的遗嘱。在这座监狱中大约度过6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他便成为殉道的祭物。保罗一生忠心地奔跑在蒙召的道路上，然而他的结局看起来却带着几分凄凉。他在死亡阴影笼罩的牢狱中等待着尼禄皇帝的判决。从与他并肩同行的大多数同工都已离去，而在那幽深的监牢里默默陪伴在保罗身边守望他人生最后一程的正是路加。路加对主的忠诚必定给了保罗难以言喻的安慰。若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的情景，没有任何人能说只有保罗重要，路加并不重要。无论我们的家庭、职场、教会或人生的各个位置上承担怎样的角色， 都不存在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因为唯有我们各自的角色彼此配搭，共同完成神的工作，才能得以成全。倘若身为医生的路加没有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他大可以留在托罗亚为人医治疾病，过上经济宽裕的生活，也可能赢得周围人的好评。但那样的人生或许也就止步于此了。我们今天甚至未必会知道2000年前曾有一位名叫路加的人存在。圣经并未记载路加与保罗是在怎样的情景下与特罗亚相遇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的小亚细亚，也就是今日的土耳其一带，最早将福音传到各城的人正是保罗。路加也正是在特罗亚遇见保罗，听闻并接受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进而放下一生的生活，加入了保罗的宣教团队。并且路加之所以陪伴保罗直到生命的最后，并不是因为有任何经济上的利益，也不是因为保罗个人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所遇见的耶稣基督乃是为拯救他而来，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他的话语是永远的生命的话语，是永不衰残的真理之言。换言之，路加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真理与生命的主，也献给了真理与生命的话语。路加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发光闪耀，他并不是活出一个使自己名字发光的人生，而是活出一个使主的名得荣耀的人生。然而主却使他的名字真正的闪耀起来。今天的经文也同样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应当像路加一样发光，并结出光明的果子。8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可以说，基督徒是一种人生中从前与如今有着清楚分界的人。从前我们属于黑暗，如今我们属于光明。我们的归属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也改变了。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来说，从前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方中肉体和心中所许好的，本质上是可怒之子。然而如今，因着那位满有怜悯之神的爱，我们因恩典得救，成了蒙救赎的人。同样，以弗所书第四章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归属于身份的改变。从前我们是随从迷惑、私欲、渐渐败坏的旧人，但如今我们的心智被更新，穿上了照着神的形象，在真理的义和圣洁中被造的新人。那位宣告，我是世上的光，我是永恒的生命与真理的发光体的主，也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生命与真理的反射体。然而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发光，离开主，我们绝不可能成为光。即使在主之外取得再大的成就，做出看似宏大而辉煌的事情，那也并非光明之子所行的事。因此，我们需要时常省察自己，是否仍然在主里面。 有一首歌名叫《我是萤火虫》，其中前半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曾以为自己是闪耀的星辰，从未有过怀疑。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自己不过是一只虫子。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还会发光。然而一个人无论多么坚信，宣称自己是星辰，只要不在主里面，终究与有限的虫子无异，甚至不是闪耀的虫子，而不过是普通的虫子。唯有我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光，才能够活出光明之子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成为光的人，真正按照光明自己的之子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会在我们身上显出什么呢？第九节是这样见证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三个，是良善、公义和诚实。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一个特点是良善。良善不容易翻译，是内心和生活都端正诚实。正义是应当给的，给适合的人。良善可以说给予超出应当给的之上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良善可以说是效法神，逐渐活出神的性情。若我们是神性的存在，或许只愿让阳光照在善人身上，而不愿照在恶人身上。也许只愿为追求公义的人降下雨水，使他们结出丰盛的果实，却不愿为不义的人降雨，让庄稼无法成熟。又或者只愿对自己所爱与自己亲近的人常常露出温暖的面容，而对那些不合心意的人则以冷漠相待，甚至如寒风呼啸般对待。然而良善的神不仅以公义对待世人，更超越公义，以怜悯与慈爱待人。效法这样的神的性情，正是光明之果所结出的良善。神呼召先知约拿，对他说：你起来往那大城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而约拿认为，若神真是公义的，就应当审判尼尼微。尼尼微不该悔改，而该被毁灭。于是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他斯的船，企图逃避。后来约拿进到大鱼腹中，又被吐出来，最终前往尼尼微宣告悔改的信息。尼尼微从王的臣仆乃至百姓全部披麻蒙灰，真诚悔改。于是神转意，不再降下原本要施行的灾祸。目睹这一切的约拿却心中不悦，甚至愤怒， 就在那时，神对约拿这样说，约拿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约拿书最后的内容。如果说约拿先知求正义，神以良善对待尼尼微百姓，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二个特点是公义。耶稣登山宝训当中说了八福的话语，其中第四个是这样的，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维系人类生命最为关键的三大器官是大脑、心脏和肺。因此，这三个器官被称为三大生命维系器官。一旦这三者的功能停止，人就被判定为死亡。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即使在大脑整体功能完全停止的状态下，也可以借助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这种状态被称为脑死亡，几乎没有复苏的可能。相对而言，植物人则是大脑仍保留部分功能，只是提供营养就能够依靠自身继续存活，并且虽然极其微小，但仍存在恢复的可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脑死亡患者或植物人，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即使活着，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活着。在日常生活中，最能清楚证明活着的标志，就是饥饿感和口渴感。如果连续几天不吃不喝，却完全感觉不到饥饿和口渴，那往往是正在走向死亡的正象。一个健康的活着的人，在进食时感到饥饿和干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的灵是鲜活有生命力的。在信仰生活中，义指的是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会爱慕神的话语，会按照神的话语而活，并且成为引导他人归向神的桥梁。这样忠心地活在与神正确关系中，并引导他人归向神的人身上，怎么可能不显出那位光明之神的性情呢？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三个特征是真实，也就是真诚。真实可以说是一种不欺骗、表里如一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制作陶器比今天更加盛行。用泥土烧制而成的陶器、陶瓷、砂器、瓦器等种类繁多，品质差异也极大，因此价格也千差万别。廉价的陶器通常厚重粗糙，制作起来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而真正称得上作品的优质陶器，往往非常薄，制作难度极高。尤其在入窑烧制时，极易出现裂纹。当然，有裂纹的陶器本应被丢弃。然而，一些不道德的商人会用蜡来修补有裂纹的陶器再出售。由于透明的蜡不易被肉眼观察，这样不锈过的陶器 从外观看几乎无法分辨真伪，因此人们在检查陶器是否完好时，会把它举起来对着阳光照一照，这时涂过蜡的地方就会显出暗色。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奸商，诚实的商人便在自己出售的陶器上标注拉丁文 sin care， 意思是没有用蜡修补。从这里出来的英语单词是 sin care， 真诚的。正是由此而来，英文书信结尾常用的 sincerely yours， 意思是我的生命与内心没有用蜡遮掩，是诚实的，属于你的。如果陶匠要确认自己制作的器皿是否完好，会将它举到阳光下瞅看查看。那么基督徒若要检验自己的生命是否结出真实这一光明之果，也必须将自己的生活放在真理的光中，也就是主的话语之下来审查。在主里面成为光的我们，当以光明之子的样式行事，结出光明的果子。并且正如第十一节所说的，我们不参与那没有果效的黑暗之事，反倒要责备揭露他们。类似的教导在加拉太书也同样出现，加拉太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在列举了多达十五项肉体的行为之后，经文又补充说，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表明还有更多未被一一列举。而且肉体的行为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肉体的行为用复数，说明攻击我们的途径是多样的。一旦我们的肉体的行为所攻击的软弱点上跌倒，不仅生活会崩塌，连信仰也可能随之瓦解。然而虽然圣灵的果子列出了九样，却是以单数形式记载的，因为那九样并非彼此分离的不同的果子，而是同一个果子在不同情境中的出现。爱可以表现为喜乐，也可以表现为忍耐，也可以表现为忠诚、温柔或节制，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整体，只要忠心地结出其中一种样式，其他样式也会自然而然地随之生长。本文的结构也是如此，黑暗的行为以复数出现，而光明的果子却以单数出现。换言之，圣灵的果子就是光明的果子，光明的果子也正是圣灵的果子。为此，让我们众人作为光明之子，为结出光明的果子，脱去世俗价值观的神与欲望的神。我们越是脱去自己的神，就越会像路加一样成为发光的人，我们生命所在之处也必充满光明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路加并不是耶稣所拣选亲自栽培并差遣出去的十二使徒之一，在主耶稣公开事工的日子里，他也未曾在群众中亲耳聆听主的教训，或亲眼目睹主所行的神迹。作为一名医生，他原本可以过上富足而安逸的生活。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样经过怎样的过程遇见了保罗，听见了福音， 并加入宣教团队，将余生完全献给了主。但我知道他是一颗良善而温暖，他是有着一颗良善而温暖的心，记录下了其他福音书未曾记载的内容。也因他曾是外邦人，却蒙了神的怜悯，深切体会到与神建立关系乃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一生与保罗同工，为真理而活。路加一生竭力要使主的名得荣耀，而主却使他的名字比任何人都更加闪耀。感谢神称我们在主里面为光，求神保守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哪怕一瞬间，也不让我们误以为光是从自己而来。求神使我们众人真正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好让良善、正义、诚实的光，诚实这光明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使我们以怜悯待人，常常享受与神正确的关系，并成为顺服真理话语的神的儿女。求神随着我们信仰年日的增长，使光明的果子愈发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